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四章。这一章圣经，今天我们人有时候常常迷信权力，以为说这个波斯王古列下了命令，那么怎么样呢？借着一种权力，借着一种行政命令，怎么样？好像就能够对神有很大的帮助。假如上帝的工作真真实实到最后要靠着权力才能够完成的话，那也真的会至少给我想不通。但是反过来讲，但是神的工作会因为人的缘故被拦住，但是神的旨意最终一定要成就。今天我在这边看的时候，这个第四章里面，当这个波斯王古列让他们可以回去重新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也准备，他们也甘心的奉献，他们也献祭，他们已经把根基通通都立好了。他们正要开始往上开始建造的时候，怎么样呢？哎，突然发现说，原来在当地有一些人，这些人并不希望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并不希望以色列人把这个耶和华的殿盖起来。那么圣经里面这边称这些人什么人呢？这些人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那个敌人就是与他们敌对的。什么叫敌对呢？我觉得敌人的意思就是对立，比如说有利益对立、权力对立啊，或者是有许许多多什么东西是对立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好了，他们就会损失了；以色列人强了，他们就会怎么样了？就是说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态度，叫敌人。一个敌人的意思就是跟以色列跟犹大和便雅悯他们是对立的，这个叫敌人。好，今天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奇怪，在当地的人，以色列人就是犹大跟便雅悯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了，现在回来了。那么好，他们为什么要成为犹大跟便雅悯人的敌人呢？要跟他们敌对呢？要跟他们反对呢？要跟他们对抗呢？而又怕他们来建这个耶和华的殿，为什么这些敌人要来拦阻他们的工作呢？为什么要来扰乱、来拦阻他们这个盖耶和华的殿宇呢？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不是我们成为别人的敌人，就是别人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到底到最后是，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跟别人去反对。至于说你为什么要反对，讲不出道理来，这就是个性，喜欢跟人家反对。讲得出道理来的怎么样呢？就有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在想，为什么这些敌人跟以色列人反对？以色列人回来了，那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可能他们的既得利益啊，可能他们在当地的统治的这个影响力啊，因为这群以色列人回来这个四万多人呢，就是说这群人假如他们很齐心同心合力的话呢，就让在当地的这一些人怎么样呢？他们的影响力、政治的权力、经济的利益怎么样，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嘛，他变成这样。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一批以色列人回来，他们也知道一些历史，过去这个民族团结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照着神的话所去行的时候，当时周边的国家都跟他们纳税，都跟他们进贡的。他们这批人若是真正再一次的回头听神的话怎么样呢？好像旁边的这些人反对他们，这些人怎么呢？从前都被以色列打垮过的嘛，他们打不过以色列，他们很知道说，这一群人若是真是回来按照耶和华他们神的心意的话，怎么样呢？他们这一群人起来一定又变成一个蒙神的赐福，是不是啊？又像从前一样。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心里面一方面是怕，一方面是不希望他们这个强起来。但是他们的策略是什么？他们策略是第一个就是说，好，你们盖耶和华的殿，我们也一起来盖。 因为这个，因为这些人，对不起啊，我再说，你们不要把我对这段圣经的体会当作这段圣经的本身，这是我的一点点体会。意思就是说，当有人他觉得说，等到你做一件事情，假如你做成功的话，他就会不利，那他怎么样呢？他比较弱势的，他讲就要参与你一起。他假如是强势的，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不允许你做，就是这样了嘛。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啊！我再说一次，等到有人觉得说这一个人来了，这批人来了，他会威胁到我的，想了半天以后，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来这个禁止他们呢？好像发现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一次来40000多人呢，是不是啊？他们也没这个能力。那么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呢？只好说，那我也掺一脚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个掺一脚里面是有诡计。什么叫有诡计呢？第一个，是不是他们对耶和华神也很清楚？因为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就像有一些，比如说像先知，这个巴兰先知，他知道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这个以色列人若是犯罪，那么神他是公义的，他虽然有慈爱，还是会怜悯他们，要等，但是要等到人悔改。所以怎么样呢？这个巴兰先知怎么样呢？其他的王这个给他好处，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拦阻他不可以咒诅，那么他拿人家好处手软，那怎么办呢？他就在以色列人的脚前设下了绊脚石，要外邦人怎么样呢？在石亭那个地方勾引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怎么样呢？行奸淫，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呢？耶和华的刑罚就会临到他的百姓，就好像变相的咒诅了神的百姓一样嘛，不是吗？所以，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这一些。在当地迦南地的这些人，他们很清楚知道耶和华上帝是忌邪的神。这既然是怎么样呢？既然是他们要回来来盖建造这个圣殿，怎么样呢？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他们参与在其中的话，神就不喜悦了。他们参与在里面的建造，神就不喜悦了。跟他们这个外邦人心甘情愿的拿这个建材来，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啊。这是两回事。我们把这个混在一起，我们用这段话说，别人万一要这个心甘情愿的，举来讲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受洗的人，一个正在也在慕道寻求神的人，对不对？等到一天在做礼拜的时候，听到人家讲到说要盖礼拜堂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他有贡献。盖礼拜堂，我也在这边坐在这边椅子里面，我也坐在这个教堂里面，以后这个教堂要盖新的，这么这个我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也不想占人家便宜，对不对？心里面这种感动说，我既然是在这边做礼拜，我愿意奉献点钱在盖礼拜堂的事情上有份。他有没有参与说这个礼拜堂要怎么盖怎么设计或者等等这种情况呢？他也没有参与，他只是提供一个建筑礼拜堂的材料。在前面的圣经讲到，外邦的君王、外邦的省长，他们下了命令以后怎么样呢？建造耶路撒冷这个耶和华殿的材料，都是这些外邦人家慢慢送过来的，对不对？变成这样了嘛，哈。所以在这里怎么样呢？这些人他要参与在一起建耶和华的殿，所罗巴伯他们说不可以。这个我们要思想。我再说。当一个人开始建造礼拜堂，今天我们大部分来讲建造礼拜堂都这个，除非你你说我找到包工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你找到个基督徒包工技术不好，另外一个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价钱也便宜，技术也好，本事也好，你要谁来盖教堂啊？盖教堂是个物质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是一个属灵的，要把神的儿女百姓真正建造起来，成为圣灵可以居住的所在教会的时候，一个人怎么样呢？一个人他要参与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啊？你给跟不给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都要非常非常的思想。所以所罗巴伯他们不让这些在当地这个耶路撒冷当地他们被掳以后在耶路撒冷掌权有影响力的这些人，也这些外人也来参与在这个建造圣殿的里面。我觉得所罗巴伯这样的一种的思想是对的，是对的。 他知不知道会带来麻烦呢？他知道会带来麻烦，但是这个麻烦是什么呢？这个麻烦他是在神的面前知道说，我们不能跟这些外邦人让他们一起来碰耶和华的建造耶和华殿的事。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有一个人他来跟你说，哎呀，你们的神我也寻求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到底是用耳朵去听人家讲，还是我们真正的跟人有接触以后发现说他真正是一个蒙恩得救真正主内的肢体，他真是一个有心要服侍神的人，还是他根本想要到教堂教会教堂的里面来混些什么的，蒙恩得救也不清楚，各方也不是很清楚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假如我问一个问题，所罗巴伯不愿意让那一些人来参与一起来建造这个圣殿的目的，所罗巴伯他们是为了维系他们的权利不让他们参与呢，还是为了神的圣洁不让他们参与？你们说。而那些人想要参与在建造圣殿的工作里面，他们是想要在犹太人当中也占一席之地呢，他们还是真正为了要耶和华上帝他们才去建这个殿？你们讲给我听。那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今天有些人说建造教会也好，建造教堂也好，建造什么东西，建造自己的一个差会事业，基督教的事业也好，你看他允许别人参与不参与的目的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你一碰就知道的。跟他效忠的他就接纳，他觉得对他有意见的，管他爱不爱主，管那个人是不是可以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差会对他的这个基督教机构对主的名有帮助有益处怎么样呢？他的考虑根本不是这个，他的考虑是我的权利有没有受到损害，到底还是因为主的荣耀会被增加。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的，犹大跟便雅悯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真是为了要建殿，而这一群他们的敌人或者是敌对的那是什么呢？他们不是要为了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乃是为了继续在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国的从前这个地方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继续要有他们的影响力，他们不能不希望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不管他们表面上要参与也好，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想办法破坏也好，只有这个目的，就是建造这个圣殿，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不是就去建这个殿，不是他们的目的。就算他们来讲说，你们的神我们也寻求啊，所以我们来跟你们一同来建造殿。他那个建造殿不是真正的目的，只是个手段，他真正想要的目的是继续要拥有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地区的利益跟影响力。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清楚的，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个真正为着主的人，还有些人用爱主的名义但是来满足自己心里面所想要的，这两种人碰在一起是碰不拢的，真的碰不拢的，没有办法的。就是说今天我为了主做，到最后发现了做了以后是让你的权力更巩固，让你的既得利益得保护，结果发现怎么样？哦，原来你说为主做是为自己的，那哪有可能跟他变成同心？到最后没有办法同心的嘛。同心的意思不是同神的心，同心的意思是同你的意，或者你来同我的意了嘛，变成这样了嘛，来同我的意识，同我的利益，对不对？大家才能够合作了嘛，不然的话怎么样了？不然的话没有可能嘛。所以你看，一个真正单纯为主的人，跟一个也是说为主，但是为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的人，这两个人一定没有办法到最后不能够在一起嘛，没有办法站在一起嘛，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跟人不和的原因是为了要兼顾自己的利益，兼顾自己的影响力， 兼顾自己的地位，跟人家合不来呢？还是我今天啊知道，哎呀，我应该要稍微低声下气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形势比人强，是不是啊？那假如我要保住我的面子，假如我要维护我在某一群人当中的一种什么样的地位，是不是啊？那我就应该要有一点低姿态的一些做法。这些东西圣经里都记载了。当年所罗巴伯他们带了40,000多个人回到耶路撒冷，开始为神的名建造圣殿的时候，就遭遇到这样的一批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在今天在教堂的里面，你任何的人想要起来为神做什么的时候，你也会遇到这样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什么？这个敌人我都还不一定先用魔鬼来讲，我说这个敌人我用什么来讲呢？就是一群只是为着自己的名誉、地位、影响力、好处，而也想要说是沾一点什么样建造殿的这种光的人，怎么样呢？让我们有眼，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得见什么人是什么人。服侍，忠心服侍神，你就好好忠心服侍神。那这些人要得罪他们呢，也不需要得罪他们，只是怎么样呢，等到不能同工的时候，也不要勉强，说不定有一天神会改变他们。我真的我不晓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我觉得所罗巴伯第一仗跟他的敌人第一仗打仗他赢了，他坚持他的立场。什么立场呢？好，你要影响力，你是假借着跟我们一起建造这个殿，是不是啊？其实到最后你只是为了巩固你自己等等，对不对？所罗巴伯说 no，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慢慢发现事情继续的发展，等到一说 no 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用各样的方法怎么样呢，让这个重新建造圣殿的这一些人怎么样呢，让他们手软，扰乱他们，使他们的手发软。什么叫使他们的手发软呢？就是用许许多多的话啦，放很多的话啦，或者制造很多的一些的情形啦，让犹大人的手软。就是心嘛想做呢，手嘛不晓得怎么做。今天有许许多多这样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而且还是多数。放话的是少数，在那边扰乱的是少数，但是让大部分愿意为神手，愿意为神有点什么服侍的人怎么样呢，让他们的手软不敢做。为什么呢？一做就被人家说，一做就被人家讲，一做就被人家归类啊，贴标签，是不是？所以怎么样呢？有许许多多的方法，怎么样呢？让真心想要为神建殿的这些犹大人怎么样呢，让他们的手软，扰乱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发现什么？真的发现这些犹太人多嘛？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明的使计谋不成，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好暗中啊放些谎，扰乱他们，让他们的手软，就没有办法继续去做。这是第一个。你慢慢去发现，有些人呢、啊，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做不做呢？不一定做。那别人想做呢？他也不一定喜欢，结果七七八八背后讲了很多话，背后一讲就他专门去找那些会放话的人去讲，呵呵，因为跟这些人一讲，这些人就去跟别人讲的，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你看有很多想要重新来建造神殿的人的时候就软，他们不敢做什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怎么呢？这些人是很会看机会的人。看什么机会呢？因为这件事情是他们是从这个波斯王古列年间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贿赂买一些人怎么样呢？想要有机会借着政治地位的力量来让以色列人不能够继续建造圣殿。就说他们是想用政治的力量来影响人做属灵的工作。 OK， 今天有多少人是诉诸权力而不是讲究神的心意？当一个人他诉诸权力地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要用政治力来干预合神心意的事或者不合神心意的事，这一条路 走下去会堕落，这条路走下去就像我讲的，天主教只有一个教皇，基督教有许多教皇，一定是就你只要输出政治力量，输出地位，输出权威，你到最后怎么样呢？用权威的力量来干预这件事情，要做不做，让有地位的人来决定这件事情是合神喜悦不合神喜悦，这件事情会让人堕落。但是这一群人怎么样呢？一起参与不行，扰乱他们，让他们手软，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继续要在那边进，那怎么样呢？下一步怎么样？他就用一个政治的力量，让有地位的人来宣布不可以做。哎呀，今天很多时候在我心里面的感动什么，弟兄姊妹真的有心为了主的缘故，是不是啊？他心里面灵里面有一种渴慕，要追求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让他去追求嘛，在追求做的过程的里面，让圣灵有机会，让他会知道他这样做是发泄了他的血气，还是满足了他的老我，对不对？他真的有心的时候，慢慢神也会来纠正他嘛，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事，别人要这样做不行，要这样做不行，不行，那你觉得不行，你觉得哎呀我没有地位，那我找一个有地位的人来下命令说不行，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人家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不行，你问他那你要做什么呢？他也讲不出来做什么，这就是最可悲的光景了，这就是最可悲的光景了。今天人的心到底是为了主要做一件主要恢复的事情呢？我们灵里面能不能敏锐说，今天有多多少少合神心意的东西已经被掳了？我们这群人到主的面前认识了主，我们读了圣经里面那么多历史历代里面的事情，当有人被圣灵感动，发现有一些神喜悦事情要恢复的时候，他正在恢复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拦阻。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没有看见，而别人看见了，别人要做，而要做的那个人又没有什么样的地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给他做，他做成功了，不是显得我过去一直都没有看见？其实我没有看见没有关系，神给我看见了，我已经努力做了，感谢主，神托付我的阶段性的工作满足神的心意了。我没有看见了，别人看见了，让别人能够继续的做，不是很好吗？我加你就变成更多，不是很好吗？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很可惜，不是的，我不喜欢做的你也不要做，管他是不是神喜欢的。今天有人想要用政治，就是用地位，就是用什么，就是用 title， 就是用职分，怎么样呢？来让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停下来，不可以做。想想我们有没有，今天假如我们在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是团契的主席说了算呢，还是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交通了以后，真的里面有一种被神的感动的那个说了才是最美？你知道一个团契里面，一个教堂的里面，到最后弟兄姊妹有问题了，到最后说谁说了算就完了。我们大家好好在主面前祷告，寻求主的心意，主说的算，对不对？就我没有把握说这是主说的，我就很坦诚说这是我个人的认为，这是我觉得事情应该这样做。那好，等到别人怎么样呢，也说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需要找个裁判吗？还是我们大家都在神的面前，既然我没有把握，那我就退一步，好吧？假如你把握是上帝要你做的话，那我就来配答一下。假如你是骗我的话，不是骗我，骗上帝，为什么？他都是为了主的民族的荣耀嘛。但你发现不是，在我们遭遇许许多多事情里面，你发现人心里面都要诉诸权威，谁说了才能算？你看看每一个教堂每一个团体里面都有些这样的人，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神要恢复工作里面的敌人，我们要非常小心。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尊敬在我们中间这个有职分的人，我乃是说我们不能够诉诸职分来衡量这到底是不是神的事，这到底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应该有职分的没有职分，大家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寻求神的心，这是对的，这是好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要恢复建造已经被毁坏的殿，这是神的心意，非常清楚。但是有一种拦阻的力量在那个地方，这些人是什么呀？要束住地位，束住政治，让政治有政治地位的人下命令，让他们停止建造。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发现，就说许许多多有没有的话。当然了，这个假如说波斯王那个时候是统治以色列的，你想嘛，这个波斯王他怎么喜欢给他控制的这一个犹大这个人，他们又再一次的怎么样成立国家呢？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当有些人就利用这样的，今天既然你是老大，你怎么可能容忍你下面有一个人比你更老大的呢？你去查查看他过去的背景，他是干什么的，有没有？你去查查看，哦，这个人从前是在进行会里面做过这个做过执事会主席的，这个人是什么？你要小心啊，这些人来到这边是有目的有野心啊，是不是？哇，这些话很厉害的啊。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回去，假如再给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的话，你去查查看，从前我们都给他们那这个什么这个都给他们进贡的，等到这些人团结起来怎么得了啊？哇，这些话一讲给亚达薛西王听，怎么呢？亚达薛西王一听，不行了，这个不行了，对不对？今天你想想看，今天有多少的时候，今天很多人有一点点心想要为主做点事情，训练一些门徒，训练一些有心服侍主的人，对不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训练出来以后都不是变成他的子弟兵了吗？对不对？今天你看有很多的人讲七七八八讲很多的话，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就是拦阻神心意的恢复，就是拦阻神心意的恢复。那么好，拦阻神心意的恢复，那你自己得什么呢？我既有的影响力，我既有的权力继续维持。求主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家，在神的面前是为了既得利益，是为了影响力，是为了什么东西成为自己主宰我们自己，愿意人家这样做不愿意人家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我们只要是主的名，主的心意能够完成，是我做的，是他做的，是你做的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人愿意完成神的心意，我们彼此都能够一起来同心，哪怕明是你的我都愿意支持你，哪怕明是他的我们大家都愿意支持他。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有看见神恢复的路，所以我们应该大家一起起来，而不能够像在耶路撒冷当时以这个神的百姓被掳去巴比伦，而在耶路撒冷70年在那个地方掌权，在那个地方有影响力，有经济利益，有好处，这些人怎么样呢？千方百计的起来要拦阻神的心意，在耶路撒冷重新来建造神的殿。我在这边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结果，什么真实结果呢？当有人运用他的政治力量下命令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只好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作就停止了。等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群人当中，神的工作通通停起来了，完全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两个意思。维持现状意思，我们今天完全了，对不对？保罗都说嘛，我到现在不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向着竭力的向着目这个标杆往前直跑。就是说一直维持现状的意思，什么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统统完成了，我们上帝的心意我们统统在做了，那么怎么样呢？就可以维持现状。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不愿意长进了，我不愿意继续朝着神的心意去长进了，那也没有关系， 年纪拿我来讲，现在慢慢年纪大，我觉得说在阶段性的工作上帝给我去做了，对不对？你说我今天一定要硬着头皮一定还要去瓦邦吗？我一定要硬着头皮来做什么东西吗？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年龄到了一段时间，上帝要我做的阶段性的工作我做了，那我做了我阶段性的工作，证明说上帝的心意我都做了吗？没有，上帝的心意太广大了，但是呢，至少在我的心态的里面，对不对？好，我今天是这样了，当别人要往前跨一步的时候，我开心的不得了，我支持他，我 support 他，希望他能够这样。但假如反过来讲呢，我自己要维持现状了，那别人要往前走一步的时候不可以的话，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大了？除非认定自己完全了，不然的话就是拦阻神要恢复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的那个敌人，我们就成为神要恢复在我们中间还没有恢复神的心意的那个敌人。求主特别施恩怜悯我们。为什么呢？等到我们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等到我们有一个政治地位的时候，等到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什么样呢？会让有一些神恢复的工作停下来，没有办法往前。但是你放心好了，为什么呢？亚达学习王会死的，他死了又怎么样呢？你以后看看，神兴起先知，兴起什么时候怎么样呢？到了时候，神的心意一定还要完成的，只是那个拦阻的人。遭受拦阻神复兴工作的那个结果，但是神复兴的工作继续还要在人的生命里面产生。只不过我无力无聊的拦阻了神要恢复的工作，我成为一个得不着复兴借着我们的这样一个福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千万没有地位的人也不要去怂恿那些有地位的人做拦阻神恢复心意的事。有地位的人，在教堂里面有地位的人更要谨慎，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地位就能够决定要跟不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思想，我们看得见神还有些什么在我们中间需要恢复的，好像已经被掳的，已经被拆毁的，现在真正有些人回头悔改回来的时候，他神正要他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神恢复的一个拦阻，一个敌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